这圣经不叫创世纪，哎，是吗？对，叫什么？他们的书名呢，是用前面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来到去命名的，所以第一个字第一个名叫什么？起初。所以呢，他们的创世纪的书名就叫起初啊。所以你看下去啊，然后出埃及记就叫名字，然后利未记就叫他呼叫，然后民数记就叫在旷野啊。当然这前面四本书都是连续剧来的啊，一本一本接下去的啊，如果你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然后最后一本书是什么呢？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话语，或者是这些话啊，我们就叫生命记啊。所以希伯来呢就叫这些话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话语啊。所以就是你的话，就是话语的意思啊。那为什么我们叫生命记呢？啊，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排法，我们是根据七十四译本啊，这要稍微解释一下一些的背景了啊。圣经旧约主要是亚兰跟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什么文写啊？啊，不要跟我讲是华语啊，不是中文啊，是用什么文写啊？希腊文，是吧？在当时就是希腊文啊，所以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哎，圣经就写完了哈。但是当时有些人已经不会希伯来文了啊，就像我们本南娜，我们华人有些不会华语了啊，他们犹太人有些不会自己的，这主要自己的语言呢，他们就只是会希腊文哈。啊，无论怎么样都好了啊，但是圣经两本书就需要，就是两种语言就需要翻译了，所以七十四译本呢，就是呢啊，把这个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从希伯来文本来的文字翻译成希伯来文。为什么叫七十四译本呢？我据说了哈啊，有就是七十四个人啊，七十个人翻译的，所以叫七十四译本啊。这是最早的一本圣经呢啊，就是整本是希腊文，全整本书翻译出来啊，就是叫七十四译本，那是最早期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五家大译本，有是如果你去了解圣经的正典，就是怎么样成为圣经，圣经又怎么样翻译，怎么样又成为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是吗？还有新译本啊，你就会了解圣经的翻译过程啊。所以在这个翻译里面呢我这英文圣经呢就翻译生命记的时候呢就叫做 Deuteronomy。 Deutero 就是 Duet 就是第二的意思，Romi 呢就是律法的意思，就是第二部律法。我们呢就翻译成，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美很好，生命记，又再一次的来重申，命就是律法了，神的命令，生命记，所以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了哈，生命记，我们首先就来了解一下啊，就是五经的背景了哈。要讲真的是不容易哈，就是这么短时间，我希望你来学四海哈。我们今天约翰福音就最后一课了哈，我们在月尾呢就会开始新的一个课程，就是蒙福之路啊，也就是我们之前已经上了创世纪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上这四本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所以呢这里稍微就讲解一下哈。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呢主要就是讲到呢创造万物的起源是吧，然后人类的起源然后这个世界的起源，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人类就堕落了哈，然后神就救赎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四大的事件，也就是创造、堕落，然后有洪水啊，就是挪亚的事了啊，然后就有巴别塔，就是大家就分散了啊，四件大事啊。然后呢也有四个的人啊，就是神呢因为人堕落了之后，神就开始了他的救恩计划，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从他那边呢我们就知道有四个的人，就是以撒，然后雅各，然后就是约瑟，就结束了啊。约瑟后来呢我们知道饥荒，他们就怎么样，举家七十多人就搬到埃及来了，因为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啊，就救了整家人啊。这就是生命记的结束 啊，所以生命记你可以说就是神的救恩的起源跟开展，其实不只是创世纪，整本圣经如果你说你要给他定一个主题，他都可以说其实就是神的创造和救赎，神怎么样来到让他的救恩啊？你看就是啊，一直这样延续到啊最后啊，他的救恩成就了啊。好了，来到这个的利未记呢，就出埃及记先啊，没这么快啊。来到出埃及记就讲到他们在埃及地啊400多年，人数越来越多，法老很怕啊，所以就怎么样啦，教他们做苦工，压制他们。后来呢就要种族灭绝啊，就是男的全部杀死，女的全部留下来啊，所以他们就很痛苦啦，就求靠神，神就派摩西来到去救他们，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呢就是神的拯救，就是救赎，神救了他们之后，他们本来都是那个外劳啊，嘎嘎啊还是什么啊，他们出来本来是这个奴隶来的嘛，对不对？出来了之后神让他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神就宣布律法，神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是吧？神的子民来到去等一下我看看这个有没有走，有，所以让他成为神的子民啊，那一个个国度，那神的子民我们就知道就要有地图啊，就要有宪法啊，就要有就是一个带领的人啊，所以就给了他们律法，在西乃山啊，我们都很清楚啦，十诫就是在那时候颁布的，除了十诫啊还有一些很多啊，神的就是613条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做啊，就是从十诫里面延伸出来的。然后呢过后就教他们怎么样啊，你看下去的时候本来很紧张，一下子就很显了，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就是怎么样造会幕，怎么样造这个，怎么样造那个啊，其实就是敬拜，一切都要照着神山上的方法来到去造，造会幕和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啊，会幕就表示了什么呢啊，其实有很大的意义啦，表示神要与他们同在啊，就是人家怎么敬拜。好了，就来到利未记了啊，利未记呢啊，会幕造成了，那人要怎么样就是来到继续的来敬拜神呢？这些东西已经造成了，所以呢其实整个利未记都在讲分别为圣，就是神呢教导我们，你呢现在要怎么样跟神交往呢？你跟神交往你是要圣洁的，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呢整个的生命记的主题就是分别为圣，也就是圣洁，就是讲到你要怎么样献祭，祭司应该是怎么样做他的工作，然后你的生活里面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了哈，洗手啊，哟，你这么肮脏，吃饭有细菌啊，我们也知道洁净跟不洁净，对不对啊？所以犹太人也是这样子，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然后你的饮食起居，你的处事待人是怎么样的，在利未记里面。好了，来到民数记呢啊，这里呢就他们开始啊，就是宣布了律法，神也告诉了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就走了，要去哪里呢？去神给他们的地，也就是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啊。我们知道这个真的很厉害啊！啊，是神给他们的，所以神要带领他们去那一边啊，来到去啊。但是我们就看到民数记里面呢，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悖逆，所以呢，神就来到让他们那些不信的人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20岁以上的全部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怎么样呢？就在这个的旷野里面就牢了，牢圈子，牢了多少年啊？40年啊，我们一般上是讲40年，其实在那时候要起行已经1年了啊，1年之后其实又在38年啊，就是39年了啊，然后第40年他们就要进去了啊，所以但是还是有盼望。我们看见在民数记里面啊，他们后来怎么样的再去，就是要去攻占了啊，要去攻占，已经攻占了约旦河，有东西岸啊，他们已经攻占了东岸两个支派半啊，这些都是历史啦，我们上旧约的时候会更加了解，我们只是对旧约很不了解，所以一定要回来旧约啊，让我们更了解旧约啊，所以已经是有两个支派半已经在那边 settle 了啊，然后就民数记就停在那边了。 他们就后来就到申命记了。申命记其实就结合了前面四本书，摩西在他们要进迦南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一些话语，然后就到约书亚记了。约书亚记就是他们带领他们怎么样打进去那个的迦南地，然后就分地了哈。啊，这样子哈，所以整个旧约是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用视频，现在我们感谢主啊，就是这世界哈，这资讯啊，大家都很容易得到了啊，所以你有时候很会找的话，你找到一些很好的资讯来到去学，我们就用这五分钟来了解一下《生命记》讲些什么哈。啊，他画得很好啊。《
生命记》是圣经中的第五卷书，也是律法书的最后一卷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西奈山停留了一年。在那里和他们的神立约，然后他们经历了损失惨重的旷野之旅。出埃及的那一代人没有资格进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生命记一开始，摩西站在新一代人的面前解释律法，这卷书的结构和目的由此展开。生命记包含了摩西的一系列教导，他呼吁新一代以色列人持守他们和神的立约。这卷书的核心内容是一系列的法律规定，这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条款。有的律法是全新的，但多数是重申西奈山上颁布的律法，所以这卷书被称作《生命记》。这个词源于希腊文 Deuteronomia， 意思是第二个律法。围绕这些律法，摩西的教导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又细分为两部分。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摩西首先总结了当时的状况，特别指出上一代人的叛逆与神在旷野中不止息的恩典和供应，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神确实在他们当中施行了审判，但他却没有放弃立约的承诺。之后摩西做了一系列激情澎湃的教导，他呼吁新一代以色列人遵守与神的立约，不要像他们的父辈，他提醒他们要遵守十诫。这一段的名言警句被称作示马。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成为犹太教非常重要的日常祈祷文，它统一了生命记的所有主题。听这个词希伯来文就是什么示马，指的不只是听到，还包括要回应你所听到的内容，中文意为听从。在希伯来语中，爱这个词指的不只是情感或感觉，更是一种决心，是一个将心思意念和意志全部委身于神的决定。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对神的顺从和委身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大的目的。顺服律法会让他们在万国中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就好像神在西奈山所讲的，他们会成为祭司的国度。摩西解释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以色列人通过遵行律法有机会让整个世界看到神的智慧和公义。示马中另一个关键信息是，以色列被呼召的目的就是委身于独一的耶和华。这句经文按照希伯来文的字面直译是主是独一的，在上下文中此处的核心意思是以色列独一的神是配得敬拜和遵从的那一位。以色列即将进入迦南地，那里的人敬拜偶像，他们的神明代表被造物的不同方面，比如太阳、天气、性、战争。摩西认为敬拜这些偶像会贬低人的价值，毁坏群体的关系，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创造主和救赎主，敬拜这位神才会拥有生命和祝福。本卷书中间部分记载了大量按照主题排列的法律规则，开篇部分是关于以色列敬拜神的律法，他们要建一座中心圣殿，在那里敬拜独一真神。同时以色列也要通过关怀穷人来敬拜神，比如所有以色列人要拿出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圣殿，还要把每三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穷人，这为以色列人设立了公义的准则。这种规定远远超过其他的古代邻国，所有的律法都是他们敬拜神的一部分。接下来的部分概述了以色列领袖应当具备的品格，长老、祭司、君王都必须遵守立约的律法。神说他会差派先知督促领袖们负上责任，这与他们的邻国完全相反，在那里君王自己就是神，就是法， 而以色列的领袖则被律法和先知的教导而约束。随后的一大段内容是关于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公民律法，包括婚姻家庭、经济往来的规定，还有关于社会公益的律法，如何保护孤儿、寡妇和外来人口的法律体系。最后是关于敬拜的律法。这里有一些提示可以帮助我们阅读律法。要记住，首先，这是在西奈山立约的条款，是特意颁发给古代以色列人的。他们当时的文化和你的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拿这些律法和现代律法相比，因为二者在文化上的差别很大。这些律法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我们应该拿这些以色列的律法与同时期邻国的律法来比较。如果我们研究巴比伦和亚述的律法，就会明白这些起初看起来很奇怪很苛刻的规定一下子清晰了，原来神是想推动以色列达到更高的公义标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公义意识形态。最后，就算我们随意选出一条律法来研究，我们会从中发掘律法背后的智慧，每条律法中都有深奥的道理和核心价值。补充一句，不妨看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如何引用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的规定，很有趣。继续回到摩西的教导，摩西讲完所有的律法后提出最后的挑战，他挑战以色列人要听从神并爱他们的神。他先发出警告和最后的通牒，如果以色列人听从并顺服他们的神，就会凡事顺利，祝福满满；如果他们不顺从悖逆，就会遭受饥荒、瘟疫、毁坏，最终流亡异国他乡。摩西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他说，你看，我今日把生命和喜乐、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的面前了，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摩西接着又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一定会背逆离弃神，最终流亡他乡。这听起来让人很沮丧，不过他和这群人相处了几十年，对他们不敢抱太高的期待。但摩西说还有希望，有一天当以色列人流亡时，他们任何时候回转归向神，神都会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个形象的比喻指出了以色列人内心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他们既顽固又心硬，这也是所有人共同的问题。起初人在伊甸园里悖逆，从神那里拿走了自主权，自行界定善恶的标准，结果破坏了神的美好世界。但摩西说，有一天神会转化他子民的心，这样他们就能从心底听从神并爱神，被引导转回到真正的生命面前。这个关于新造的心的应许，圣经中其他的先知也曾提到过。摩西用一首警告的诗和一首祝福的诗结束了他的教导，之后他登上山就死了。律法书接近尾声，圣经中所有的重要情节冲突都已经出现了，但所有的问题尚未解决。女人的后裔何时会出现并打败罪恶呢？神会用什么办法来拯救整个世界，并借着亚伯拉罕家族来祝福万国呢？圣洁的神怎么能容忍一群经常悖逆他的子民呢？神会怎么改变他子民的心呢？你需要继续读下去才能找到答案。这就是申命记的经义。
好，你需要读下去才能找到答案，所以你们就读下去吧。所以申命记就是重生律法，就是那旧的一代已经死掉了，新的一代还没有跟神立约。他们可能那时候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还不是一个成人，所以神再一次的来宣告他的律法。我们一起来读一二期申命记一章一节到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 那时以撒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俄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解律法说啊，就是这五节圣经啊，你自己去看啊，看圣经容易懂吗？不懂了啊，所以就要牧师来到去讲了，比较懂一点啊。所以啊，牧师就专专帮你们研究圣经，你们去做工，我的工作就是去研究。所以你们的工作每个礼拜就来听，好像摩西讲东西给以色列人听这样。所以每个礼拜一定要来听啊，因为这些话是很重要啊。好了，那时间是几时呢？啊，很清楚，就是出埃及地的第四十年十一以初一啊。OK， 然后呢，地点是在哪里？约旦河东，约旦河的东边啊，具体是哪一边不知道，就是约旦河东边啊，要过约旦河了。那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神的律法，他们叫摩西的律法，因为神给摩西教他们讲的啊。啊，人物有谁呢？摩西、以色列众人，还有一位神啊，就是这就是主要的人物了哈。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要这些的以色列人，你现在去进迦南了，进了迦南以后要怎么生活？现在告诉你，你要怎么生活？神要你怎么样生活？所以先告诉你，也跟神重新的来到去立约，新的一班子民。所以这律法再重新的再讲一次啊，原因就是这样。怎么样呢？啊，怎么样讲呢？啊，就讲到了，那就是呢，回忆历史。告诉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哈瑞伊尼达拉姆斯加拉啊，然后呢就鼓励他们，警告他们啊，最后还写一首歌啊，教他们说每一天要唱啊，好像国歌这样，那卡拉古，所以《生命记》最后一首、最后的一两章啊，就是摩西神说你做一首歌给他们啊，叫他们唱啊，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也要唱摩西的歌啊，找一个人来编排啊。摩西我们很熟悉他了啊，他的人生阶段分成三个，很容易记。第一个四十年就是他是在这个埃及王宫长大的啊，我就不讲了，大家就已经很熟悉摩西的故事了啊。后来呢他就逃了啊，逃到米甸旷野做了四十年的牧羊人，所以他很熟悉旷野啊，他很容易在旷野生活，对不对啊？最后的四十年呢，神就呼召了他，然后就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很容易记40 40 40啊。然后现在他讲这个的时候就是他120岁，摩西讲的时候已经是他的遗言了啊！为什么？一个月之后他会死了。再讲一次啊，摩西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正在他生命120岁，一个月后就要死了啊！就是他在讲啦。所以啊，所以其实整个《生命记》很容易记哈、啊，只有三篇的讲论或者三个的讲章，但是很长咯啊！第一篇讲章啊，就是讲历史啊背景；第二篇讲章讲律法。啊，就是阐明了圣约的要求啊，然后第三篇讲章，好，立约，现在讲好了，我们知道 agreement 都是有前言的嘛，啊，谁跟谁啊，就做什么啊，啊，然后条约是什么啊，啊，然后就签名，对不对？啊，最后就签名了，啊，最后就签名了啊，来了，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啊，我的新领袖啊，约书亚会带你们进去啊。啊，做一首歌给他们，所以劝勉他们，呼先极地的叫他们啊，你们一定很重要，这是生命来的，这是很重要的话啊，这样子啊，我希望我今天讲生命记也能够像摩西这样，当然了，我不是一个月就要死了，但是很重要啊，啊，希望你听了之后，真的很重要啊，啊，你祝福跟咒诅啊都是这样啊，绕住我的心，大声的讲啊，你们就要好好的听啊，啊，这很重要，你今天有机会来听见这些的话。非常重要，如果你现在在睡觉的话，神可能没有怜悯你、哦、所以摩西在约旦河东就向以色列众人来说这些话了、啊、约旦河东那个土地，那你可以看到，那其实呢、从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啊、另外一个名字，他们在那边领受了十诫，要去到迦南地才有多少天路程啊？就是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就是这个迦南地的南部了啊，再进去就是迦南地了啊，十一天罢了啊，所以他们本来11天就能够进去，后来我们知道了探子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哈。啊，他就说：“哎呦，神带我们来这里送死啊，什么、啊、神对我们不好啊。”他们总之就是悖逆，不信神，本来就立约了的，好好的哈、啊，毁约啊，毁约，神就说大家不能进，就在旷野里面饶了40年，对不对？啊，所以。这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已经40年了，当时是要进去哈啊，后来呢，现在呢就40年后了啊，所以出埃及第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 摩西又再来到吩咐以色列人啊，来到去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啊，啊，小谕他们啊。然后呢，那时呢啊，这里他就讲一个背景啊，他们已经杀死了这个西宏和巴山王二啊，就是占领了他们东边的那边的土地哈，也就是神已经帮他们已经是拿到一些的地了啊，帮助他们征战啊，神已经在帮助他们了的，所以他们应该又有信心。啊，所以现在又再去啊拿那个的啊约旦河西啊，啊，然后呢又再强调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整个生命记就是在讲律法，讲神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哈、啊。所以你去看啊，旧约里面很多这样子，我们叫内弯结构啊，内弯结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它是有个对称的，第一节对第五节 ，A 对 A 哈、啊。啊，你看摩西是不是在约旦河东讲话啊，说话讲律法啊，然后 B 对 B， 二对四哈啊，一个就是十一天路程，另外一个就是已经杀了那个啊，都是地点哦、啊。最重要的就是在 C， 这个就叫内弯的，就是突出一些的重点啊。你去看旧约圣经的其中一个文法是这样，重点是什么呢？摩西就照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告诉他们，都晓谕他们。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哎，那是以前的事咯，最少3500年前了，对不对？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跟我们需要去遵守这些的律法吗？神要讲的呢？有吗？绝对有关系啊！第一，就是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到去守律法。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守律法我们得救。所以这就是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其他就是你行善啦、啊，你行善了你就得救了，我们不是，是你得救了，所以你要行善。所以神是先救了以色列人，然后才告诉他你要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行律法呢？是因为神已经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来到去照神的话来到去行。所以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不对啊？这也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啊！神救你，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不是只是脱离一个奴隶罢了，而是要成为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应该怎么样生活呢？啊，神就是要我们来依照神的子民该有的哈、啊。那这也是我们人应该尽的本分哈、啊。啊，然后呢啊就你如果顺服，刚才说了，就带来祝福。那你悖逆的话就带来咒诅。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的生命记呢都在讲着其实神律法是很重要。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呢？也就是因为离弃了神。神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怎么样，你都应该听神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是救赎我们，神是供应我们的。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可能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可能在面对着人生的苦难，你可能生病，你可能有一些的打击在你的身上，但是神知道。这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像我们华人拜神，华人拜神就是功利主义，神你帮助我啦，你帮助我你就是神啦，你不帮助我你就不是神。所以这是功利主义，就是我来信你是因为我的益处，我要一些东西。不是，神是说你悔改来到我面前，我会帮助你。当然神可能会行神迹来解决你的苦难，可能神也不会，因为神有他的主权。我们人只能够来到回到神面前，接受他给我们的环境，在这环境里面继续的来信靠他。我们相信他掌管一切，我们相信他对我们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今天我没有办法讲完了，但是有一首歌我很想带大家唱，或者是唱给大家听，我们就跳到那首歌，我们就在第二集的时候继续来讲了，很多没有办法讲完。好，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是很难唱啊，所以我们没有在聚会里面唱啊，因为很高。但是这首歌很有一种的，你知道神有时候用一些人写一些歌出来哦，那个歌就带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当你听的时候，神好像会借助这个他的旋律啊，他的歌词啊，来触摸你，或者是来让你看见神的伟大，让你看见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回到神面前 来到听他的话。生命的彩虹，如果你会唱，你轻轻的跟我一起唱啊。我唱到最后我可能唱不上，因为太高了，去到 A 大声一点点。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一天又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十四年来衣服没有穿过，十四年来鞋子没有穿坏，十四年来每天吃饱喝呢，神迹总跟随云彩。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是你不眠不休心事可靠的记载，远古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无论我脚步走到什么地方，有你同在就有希望，有你同在就有期待。十四年来衣服没有穿过，十年来鞋子没有穿坏，十四年来每天吃饱喝呢，神迹总跟随云彩。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是你不眠不休心事可靠的记载，远古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主
起来祷告。是的，主啊，在旷野的时候 主，你是不离不弃，主，我们当中有人也正在旷野的地方，非常的辛苦，但是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生命中的云彩，让我们知道就是主你还是与我们同在，你陪伴着我们。主，我们只要对你有确实的信心，紧紧的来抓住你的话，帮助我们要听你的话，因为你是独一的主，我们理当来敬拜你，来侍奉你，理当尽心尽意来爱你。主，你必来到不离弃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带给我们盼望，安慰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如果你自己要听，就生命中的云彩，你就上网就可以找到。好，谢谢。